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外面下雨哈，大家要小心哦，不要淋到雨。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讲义的314页，对不对？314。那要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第六地的菩萨啊，第六地的菩萨叫现前地。那我们今天呢会陆续的把后面的10地呢全部介绍完哈。那华严经的六地菩萨呢称为现前地，那他在十波罗蜜当中是以慧波罗蜜偏胜。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讲义的304页这一页，有很多语词就是非常相近哈。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第六地的菩萨叫现前地，那他是般若胜，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十地菩萨的法云地，他是智胜，有没有？所以一般我们讲般若就是智慧，那如果你没有分辨清楚的话，那其实六度里面的般若，还有十度里面就是十波罗蜜的般若和自度呢，跟般若度呢，两者是有微妙差异的了，所以我们要讲般若就是智慧的话呢，有时还是要分辨说啊，那这个是非常相近的一词。那我们今天是要讲第六地的菩萨现前地，好，我们稍微预习一下313页，313。我们前面谈过5地呢，那到第六地现前地的时候，就开始菩萨可以住灭精定哈。那为什么叫现前呢？那后面呢继续会讲了哈。那不过在这一地菩萨他是先住灭精定哈。那灭精定大家都有听过吧哈？在9次地定里面呢，最高的一个哈，最后一个第9个。那在8解脱里面呢，就是第8个。啊，第8解脱就是灭精定啊。那9次地定呢，就是第9个啊，灭精定啊。那灭精定在佛法里面呢，是属于最殊胜的禅定啊，最殊胜的定。但是这种定啊，这种定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有把它归类为纯粹是禅定，那也有呢说成是定慧是综合的。这一种定是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在经典上的灭精定是圣者才有的定，所以呢有一些部派就认为说灭精定应该是定慧 均有的一种禅定，一种定，它不是纯粹是定共世间外道的定，因为它只有圣者才可能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部派里面就有异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313哈。那第一行，灭尽定是最殊胜的定，那有漏的心事都因为这定力的关系而不起哈。那一般凡夫都是我们的有漏的心事，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前面的5根，那意识本身也可以起作用。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像南传阿毗达摩他们的9星轮有听过吗？啊，9星轮。那他们就是可以用5事升起啊，就是前面5事，然后才引申意识的作用呢，也可以。那否则的话呢，纯粹意识状态，它不用借助前面的5事啊、5根啊，它也可以起啊。所以意识是比较特别的。那在凡夫来说，要达到这种有漏的心事不起，那在修持上来说呢，除非是达到灭受想定哈，就是灭境定。那灭境定，因为它的内容，它是灭了受跟想的心所法啊。那这一些 心法都灭去了呢，所以他的感觉啊，在经论都形容非常相似涅槃，非常相似涅槃啊。所以灭尽定在有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们就把灭尽定呢说成是三果圣者才有的啊。那三果圣者有灭尽定呢，就称为身正，身正身体的身，然后正悟的正啊，正言法师的正啊，嗯，那身正。那这一种三果圣者才可以有灭尽定，那阿罗汉的话呢，就是具解脱阿罗汉可以有灭尽定啊。所以灭尽定它是属于少数人能够证得的非常高深定啊。嗯，大家抄不完哈，没关系，待会我讲到后面哈，我会借用这个黑板的这个内容来讲，然后你们才写也没关系哈。因为这个是综合的，到第八地菩萨讲完的时候，这个是综合的表哈。嗯，好，那灭尽定，因为它的内容跟实际哈，第二行我们之前有提过，那实际呢就是涅槃的译名哈，所以如果得灭尽定的人呐、啊，那二乘人呢、啊，他就以为是证到实际，就是证到涅槃，那升起入涅槃的感觉啊，意想。那在楞伽经，大乘的楞伽经就认为这一种灭尽定呢，就如小乘的醉三昧酒啊。那所以在菩萨道来说，佛都劝菩萨，假如悲愿不足、智慧不够深啊，不要入这个灭尽定。所以在注脚23，我有引了几个很多个注脚哈、啊，因为这个灭尽定在佛教里面属于比较复杂一点的定。比较复杂的啊，但是我们不必讨论那么深入了哈。但是几个方向哈，我跟大家说，因为我是归纳啦，所以你们写重点就好哈。如果按照注脚23这个大般若波罗蜜经来看的话呢，大般若经来看的话，灭尽定呢，修菩萨道的菩萨，佛是不许他入的，不许他入灭尽定，他可以学。但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定里面，他可以学这种资粮哈，可以学没问题，但是他不可以入，因为他如果入灭尽定的话呢，很容易取证这个二乘的涅槃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稍微看注脚23第一个大般若经化现的引文哈，你就会发现哦，那佛呢在般若经有跟菩萨说，就是。菩萨一直要修行，修到呢菩提树下34经断结成佛，才可以入灭尽定，讲了啊。所以在大般若经，它的要求感觉是比较高一点啊，哈。大家如果要看一下引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哈，注脚23刮胡一大般若经哈，嗯。下方划线比较多的地方啦哈，就是倒数刮胡一倒数24、6、7，倒数刮胡一的倒数第七行划线的地方，菩萨若入灭尽定，便非时跟处，就是它不是适当的时间跟地点啦哈。那若实菩萨作菩提座，永害一切虚妄相想正甘露界，就是在菩提树，就是坐菩提金刚座上的时候呢，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习气，正得涅槃界，甘露界就是涅槃界，尔时方入灭受想定，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你看《大般若经》他要求菩萨要入灭尽定呢，是要到那么高的境界才可以契入啊。但是学习是可以学的啊，只是不要证入这个灭尽定，因为怕菩萨呢，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修佛道了啊。那这个是大般若经所言哈、啊，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本文哈、啊、第一行讲到是第几地菩萨、啊、入灭尽定。第几地？第六地，对不对？所以跟注脚就不同啦，有没有？所以呢，在《大 大圣经里面本身对灭尽定的说法就有不同，那更何况阿毗达摩啊。所以你看大般若经它是菩提金刚座上的那些最后心的菩萨才可以入灭尽定，那我们本文啊书本的讲义的第一行第六地现前地的菩萨就可以住灭尽定，所以华严经六地菩萨入灭尽定，那它跟大般若经所言的有一点不同了，这样有没有发现啊？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分辨有这样子的差异了哈。但是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哈，不管是初期大圣子起言也开展哈，那本书151页也有哈，还有1000多页的地方也有，就是导师比较可能是大智度论的说法哈，就是导师认为无生法忍的菩萨就可以入灭尽定了。无生法忍他比华严经晚一地啦，因为晚两地，因为华严经是八地菩萨是等于无生法忍，八地呀、啊、是无生法忍，我们待会第八地的时候会看到，但是导师的著作呢我想他应该是依那个大智度论的说法哈，但是我没有看到导师有引出处，这样可能还要再找一下哈。嗯，不过我们华严经我们课文呢是第六地就可以入灭尽定了哈。好，我们回到本文，本文第四行，佛劝菩萨如果悲愿不足不要入灭尽定，免堕小圣哈。那因为灭尽定呢它是非常相似涅槃啊，那如此才能够显示菩萨跟二圣的风格不同哈。那我之前应该是在上个学期还是第一个学期就有提过，般若跟布派他们修持的那个主要关心的那个核心啊有一点不同。像大般若经他说菩萨三心，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三心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对不对？过来呢，大悲为上首，第三呢，无所得为方便，所以他是大悲为他的上首啊，就是菩萨是要以大悲心为他的一切的根源。那你在瑜伽师地论你会看到以什么为上首？你在瑜伽师地论你会看到以涅槃为上首，在声闻地里面啊。所以声闻跟菩萨哈，他们以什么法为上首哈，显示他们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啊。所以他因为他的动机跟发心都是一直源于涅槃，所以他在修道的过程里面，他其他的亲朋好友啊，有没有大家一起契入佛道啊？这个可能他就随分随力了哈，没有那么积极。但是如果是以菩萨大悲为上首的话，他就非常的积极，要接共成佛道，要一切众生接共成佛道啊。所以声闻是以涅槃为上首，然后呢，菩萨呢是以大悲为上首，有这样子的差异啊。嗯，好，到了六地菩萨呢，在般若会大悲愿的支持下啊。请看下一页哈，314页。那才能够入灭尽定，那而且呢，定中现证法性。所以在这里，我的黑板太早写了，写满了哈，没地方写，所以麻烦你们记一下哈，麻烦你们记一下哈，就是在佛法里面的定跟慧呀、啊。定慧的修习哈，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定慧差别观，就是定跟慧哈，它两者是差别的，定是定，慧是慧，所以叫定慧差别。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定慧综合，定慧综合说啊，就是定跟慧呢，它是可以同时的啊。比如说你修无常观，无常本来就是共相，对不对？所以无常观比较特别，或者是三三昧啊，空无相无愿这一种，它本身是三解脱门，它是慧观来的，但是它又可以让你产生禅定，所以这一种就叫做定慧综合啊。那如果是 定慧差别的话呢，慧观是慧观，禅定是禅定，就好像我们修不净观，或者是呢修安波念，你得到的呢只有定而已的，你不会得到慧的。你一直修安波念哦，只是注意你的禅相啊什么哈、哦，你得到的是禅定。你要转观，转什么呢？转慧的观，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你修安波念得到一心的时候啊，他禅师都会教你哈、哦，从五蕴身心去观他无常、苦、空、无我，而契入圣道这样。所以有一些禅定的法门本身，它纯粹是只有定法啊，那有很多部分呢也是属于定慧综合的啊，所以在定慧的修习里面有两种的这样子的说法了哈、啊、嗯，那有部的话呢比较说是定慧差别，有部啊说一些有部，那大众分别说部呢，包括诚实论或者大圣呢，都是定慧综合啊，就是在修这些定呢，它本身也是慧来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第一行所讲的灭尽定，菩萨在六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可以入灭尽定，因为呢这一种定能够让他现证法性，有没有看到？所以他是慧跟定是一起的哦，慧跟定跟慧是一起的啊、哦，所以六地的菩萨他到这个时候啊。他能够做得到呢，就是灭尽定呢能够让他现证法性啊，定慧综合说。嗯，那这个时候呢佛法皆现前，寥寥明见，所以叫做现前地。所以你看现前哈、哦、他不是说佛像现在面前叫现前哦，他是佛法都在自己的眼前现现如寥寥分明，这个叫佛法皆现前、哦、所以在阿含的修习里面、啊、阿含经的修行里面，你如果是有看阿含经、啊、佛陀在讲所有的解脱道里面呢，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呢，就是称为正念正知，这两个因素是放到所有法门去都可以用的，正念正知、啊、那假如说你在阿含经的修的说明里面，他说如果是我们在有正念的人啊，他可以让佛法呢都不断的现前，佛法会现前。什么意思呢？以前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有一个老和尚啊，啊每天就是会跟信徒开示说啊，我们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那就是每天就是早晚课啊这样。那其中有一天呢、啊、那个有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信徒啊，他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们在寺庙是做什么的啊？你除了早课晚课吃饭时间都看不到，你是不是都在房间睡觉啊？他讲哦，那这个师父呢就跟他讲说，其实师父、哦、你看起来外表是很闲，实际上啊，他说真正忙的人啊才是师父。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这个老师父跟信徒解释说，其实我们修行啊不是在外表的，他说在呢守住你的念头，你能够守得住你的念头，听你的话，在做戒定慧允许的事情，那你这样子的念头才吻合佛法。但是他说我们的念头是很调皮的，你叫他这样哈，他就不听的。所以我每天啊在守住我的念头啊，都已经守得忙得不得了了，哎，我这一分钟想说好好的读经，他下一秒钟呢就在那边度孤了啊，念头都控制不了啊，你知道吗？你控制不了你的，你看有时我们心没有力的时候哈，你一直拼命的念佛啊，你打木鱼啊，一直打啊打打，打到呢只有手在动了哦，然后你的念头不见了的，你手一直在动啊，也不会打错，很厉害的哦，有些人你知道吗？打鼓也不会打错啊什么，但是他念头不见了，心不见了。所以这个老和尚讲啊，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念头哦，实在是用功的人哦，他就会发现。真的 啊，你做什么事情，如果都有正念的话，都能够了了分明觉知，而不会有这一种过错的话呢，其实日常生活里面就是有在用功啦，啊，所以佛说正念正知是修行最重要的核心啦，啊，假如我们在修任何的法门，没有办法培养起这样子的那种特质的话呢，那个是如行尸走肉一般而已啊，所以在阿含经的教导里面呢，他都有说，只要有正念的人哈，他就能够呢清楚自己的念头。那清楚了自己的念头的人啊，他慢慢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呢，其实不管你的心法还是色法哈，它都是生跟灭而已，在你的念头里面啊。比如说我们上一堂课哈，这个法它就是有生还有灭。那当你发现呢，诶，你在你的心法里面也好，色法里面也好，哦，任何事情都好，诶，都是生灭之后呢，那你会久了呢，你也会发现说，你在这当中你会发现无常，你不用刻意去观它无常，你看着那个法，哦，升起了，然后它就会灭去，生了它就灭去，你就会看到无常，然后看到不自在呢，看到无我，这样。所以阿含经它的修习，假如我们懂得用心的人啊，其实佛法能不能现前哈，哦，关键都在于能不能守住我们的念头。比如说我们遇到任何情绪的时候很伤心啊，你能不能控制你的念头，不要再伤心下去？因为有一些人伤心下去啊，再陷入下去的时候，他就无法自拔，吃饭也吃不下，然后心情也不好，工作也不要去做了，什么都影响了。但这个就是你守住不了自己的念头。那所以有时我们会觉得佛法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了了现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念正知啦。好，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学习菩萨的这一种功德啊。好，看第二行，在这甚深的空慧当中缘起真实性是什么呢？他体证现证法性之后呢，这一种六地菩萨他能够观得到呢，空有即幻，幻有即空，空即幻有的不二平等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深彻照见啊，这个幻有即空啊，空即幻有。好，再来看第四、第五地，虽然能够达到真熟并观，真熟并观哈，就是空有不二啦，就是我画的这个图表的第二栏哈。五地菩萨呢，开始进入这个空有不二，就是真熟并观啊，一样的。那初地的时候呢还不可以，一直到五地才可以真熟并观。那他真熟能够并观呢，所以叫做难得啊，难胜啊，难胜地。那但是到了第六地呢，第六地的菩萨他只要多修无相作意啊，就能够现证空有无碍的缘起中道。那五地的菩萨呢，他是空有不二，就是说他能够呢做得到缘起即空，或者世间即涅槃这样子的不二的观照。但是他七入过后啊，有时他没有再多休息的话呢，那种感觉又会没有啦，那种感觉又会没有。所以在这里哈，你看呢，真正的无相行是从五地开始的，第五地的菩萨开始啊，无相行。那初地的时候呢，是证入了无相，但是他得根本智哈。那得了这样子的无相证悟过后呢，他接下去又有相了哈，就是会有这种分别智了哈，真正要到了五地才是无相行。那到了第六地呢，他就更加殊胜了，就是只要他能够多修这个无相作意，就是 我自己读这个无相作意，感觉是灭尽定的、啊。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别的解释哈、啊？那无相作意在这里觉得应该是灭尽定啊，就是第六地的菩萨，他只要多修灭尽定呢，他就可以契入这个空有不二、真实无碍的缘起中道啊。那所以六地的菩萨呢，他的智慧呢是非常极尽啊，常极就极尽，又能够常常悲念众生。那常常极尽就能够般若现证，所以呢，大悲跟般若不二为大乘的不共特胜啊，胜过或者超出了二乘的智慧啊。在《大智度论》有一个地方哈、啊，有提到菩萨跟声闻，要得到不退转的时候啊，他们的特质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是也是偏重说了哈、啊，也有共通说的部分呐、啊、哈、啊。我们先说这个殊胜说哈、啊，就特别的。那他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菩萨要入菩萨位的时候呢，他是大悲心跟般若慧啊平等，大悲心跟般若慧平等，他就可以入菩萨位。那声闻呢？声闻要入声闻的正位的时候呢，他是要禅定跟智慧，就定慧均等，他就可以入见到位。但是菩萨呢，他是要大悲跟般若平等这样，所以有一点点不同啊。嗯，但是有一些地方也是说菩萨也是定慧均等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偏重说啦哈，显示菩萨的特胜。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真正六地的菩萨哈，这里才显示说他非常不共二圣的一种智证哈、啊，就是有无相作意啊，这一种空有不二的作意啊，嗯。好，我们看第五，六地的菩萨多修缘起观。那缘起因为跟空相应啊，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哈。阿含经有一句话说，空相应随顺缘起法，所以缘起跟空呢，它是相应，那所以也就能够到了呢，佛法皆现前，就是中道的证悟啊。因为你修缘起观，就自然的顺入空性，所以六地的菩萨多修缘起观的话，他就能够呢，契入这一种法性啊，就是空有无碍的法性啊。那当然就是你要有这样子的缘起的身见哈，这一种正见才能够契入了哈，嗯。那小乘有部呢说，缘起有四种，其中一种叫做一念缘起哈，就是以为十二缘起不一定是月三四说，就是一念心中也可以安立。那这四种缘起，说一切有部的四种缘起呢，在注脚24哈有。注脚24有四个缘起哈，第一个是刹那缘起，第二呢是连复缘起啊，第三是分位缘起，然后第四呢是远续缘起哈。那现在我们导师跟我们讲的就是，六地的菩萨呢，他修缘起呢，有一点像这个刹那缘起，就是一念缘起，就刹那缘起啊。那这个是在华严十地品里面的第六地广明缘起的地方有说到的啊，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315页。那一心缘起在华严经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啊，提到说菩萨呢在这个时候能够观察到怎么样呢？就是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十二缘分，就是十二缘起，皆由于心啊，都是依于心而生起。那这一种说法，就好像我们有时课诵不是有吗？对不对？什么啊？课诵本啊，哪一个跟这个很像？一切唯心造。 前面呢？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啊，一切唯心造哈、啊，嗯。那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华严经》的这句话呢，一心缘起呢，其实它对于后来的这一种唯心思想呢，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哈、啊，起了很大的影响。那到底这个一念一心缘起，为什么他在一心里面就可以观察到这种缘起？其实我们在我们打坐里面或者念佛哈，打坐的时候，你要在自己的观照里面能够看得到缘起都不容易，对不对？那你看菩萨，六地菩萨他是一心哦，就是每一个刹那的心里面啊，他都可以见到缘起哦。你看六地的菩萨是多么的殊胜啊！那当然呢、啊，我们要有六地菩萨这样子的功夫，当然要有前面的修习咯，对不对？请问六地菩萨是在第几阿僧祇劫啊？啊？第几？第二阿僧祇劫，对不对？啊，所以是蛮长时间的。那这个哈、哦，就好像佛陀哈、哦，佛陀在《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哦，就是佛有一次呢，遇到这个释迦族的在家众啊，佛遇到这种释迦族的弟子，那他佛陀呢就问他说：“你们在家学佛的人啊，有没有持八关斋戒啊？”啊、哦，那这些居士呢就跟佛陀说：“有时有，有时没有。”有空的时候就有啦，啊，没空的时候就没有啦。那佛陀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举一个譬喻给你听。佛陀说：“他说就好像我们想得到，对穷的人来说，他说就好像我们想得到100块，那你每天存2块钱，请问要存多久能够得到100块？啊？”50天，对不对？啊，50天能够得到100块，你每天储存2块钱就可以了。你100天过后呢，50天过后你就得100块，对不对？那佛陀就说，我们只想得到呢这一种好的果实，就是你想只得到100块，但是你不愿意呢，50天连续的都这样子去储蓄的话。那还是很久都不会到100块的啦，啊，有一些人更夸张，储蓄了10天，然后呢，忽然遇到欠钱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钱就用完了，然后又从头再存一次，所以一直都存不到存不到100块啊。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哈、哦，有时这样，有时非常精进的时候啊，哦，可以不要吃饭呐、啊、哈、哦，一天吃一餐就好了哈。哦精进去听课啊，念佛啊，啊，放逸的时候可以一个礼拜都睡觉这样啊，大休息一番。所以佛陀在《阿含经》说啊，其实真正修行哈、啊，它不是真正的精进啊，它不是这一种外表的这一种身精进，应该要有心精进才是，心精进呢才是真正的精进啊。就是所谓什么叫精进呢？叫做勤修善法，不自放欲，叫做精进。那假如我们有一个念头，希望休息，不要继续修善法哈，那个念头就叫做不精进了。纵使我们没有体力去做哈，比如说有这样子的天灾，我们没有体力去做，但是我们升起善心呐、啊。我们升起善心，都希望自己一天里面，或者是我们诵经，或者是做什么善的行为呢，都回向给他们，对不对？那假如这一种心都一直保持啊，你这一种圣解作业的善啊，也会越滚越大的，也会越滚越大的啊、哦。所以啊、真正的精进，它不是就是那一种啊、突然爆发性的很精进。但是呢，那一下子放逸呢，也可以一下就没了哈、哦。所以这种的话，假如大家有打坐经验的人哈、哦， 你一定知道哈，我所讲的哈是非常真实。你假如每天盘腿的人哈，你的腿的骨头啊会很松的。你假如一个礼拜不盘过后哈，你就很像那个机器一样，怎么搬都搬不上了。我跟你讲，你如果一个月啊，更惨了，五分钟哈，就很多蚂蚁爬到你满腿都是了，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在修行里面哈，我们要学习到这种菩萨的一念缘起观呢，那平常哈，平常的这种练习呀，我们就要开始慢慢在做了哈，不是说这种菩萨很高，那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做不到，那是不是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契入？不是啊，啊，那我们可以从比较能够可以做到的就慢慢做这样哈。那真正的一心缘起哈，或者一念缘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哈，注脚导师这里有说明哈。好，我们看注脚二十五，注脚二十五，一心缘起有化现，对不对？然后华严经下面的经文有没有？第二段啊，不是那个华严经的经文有没有？三界所有唯是一心，有找到吗？有哈，嗯，十二有之皆于。皆依一心，就是十二支缘起啊，一心就可以做完十二支。他是怎么说呢？你看哦，华严经是这样说，他说他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我们随我们的随事贪欲啊，就是随我们的升起贪欲的这一颗这一念心呢，来解释十二缘起支。他说我们升起了贪啊，升起了贪欲，那这个贪欲是从哪里升起来呢？从心嘛，所以就有事哦。他说十二缘起之就有事，那这一种会升起贪心的这一种行为，这一种动作啊，啊，这种行为就是行啊，就是行。那因为这种行它是迷于真理，就是迷惑于真理，所以这当下也就是无明，有没有？所以这里有三支了嘛，是行跟无明，对不对？然后因为这一些我们这一念贪心啊，贪欲心啊，它是跟无明共生啊，啊，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这个心事当中啊，那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贪心升起呢，那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它是明示相依，也就是我们的苦报体啊，你有苦报体了，自然就会有心事，那有心事，那你起贪心，那就无可厚非的咯，对不对啊？因为你有这样子这种名色具备嘛，就是精神跟物质我们都具备嘛，苦报体啊，所以我们就当然会有这样子的贪心升起啊。嗯，那名色增长就是六处啊，就是我们的名色啊，假如增长的话呢，就是六根啊，六处就是六根嘛啊。那六处三分就是处，就是根尘识结合的话呢，就是会产生处啊。那处呢，再会产生受，受过后，假如我们爱着啊，可喜的对象啊，没有厌足，就是爱啊，就爱。那爱的呢，就是放不下，这个就是取着啊。那只要取着了，我们就累积了下辈子的。下辈子的后有啊，啊，就是那一种轮回的这一种资粮啦，你不是存到这个成佛的资粮，你是储存到轮回的资粮去了啊。那有升起过后啊，这种业力升起的时候呢，只要业力还在继续保持保任它的话呢，那这一种生老死就不断的在重演啊。这样子哈，嗯，所以一心缘起呢，它可以举一个贪欲心升起啊，可以把整个十二缘起之都观完了，就是这样子观啊，所以叫一心缘起。那底下也有引到部派里面的刹那缘起，但是意义没有相差很大哈，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嗯，所以在我们学佛里面哈，我们要怎么观察到一念心里面就有这十二支缘起？ 当然要从粗糙的来观啊。一念心观不到，我们就要观粗的咯，粗的啊，粗的要学习观得到啦啊。那就是我们之前讲缘起的时候有讲过啦哈。不过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菩萨他的修行呢，累积到第六地的时候呢，他的观照缘起的功力啊是非同小可啊。那当然他能够在一念心里面见到缘起呢啊，或者是每一念心都能够现前如实知道缘起呢，这个应该是这个菩萨在这个时候啊，他对于自己的念头啊是守得非常非常的严谨，守住自己的念头啊是守得非常严谨啊。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守住自己念头，通常啊都是做了才后悔，或者呢不做也后悔啊，这样子哈、啊、一堆嗯。所以其实学习佛法就是这样啦、啊、有一些过程哈、啊、它就是要从你真正放下一些世俗的欲望啊，贪着啊哈、啊、世俗的这一种懒惰啊，有些东西有些佛法的体会才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哈、啊、就是在雅勒带哈、啊、他们怎么抓猴子的。你们知道在我们马来西亚或者是那种亚热带哈，他们怎么抓猴子吗？他是这样，他们就是地上呢摆一颗椰子，然后挖一个洞，摆一颗椰子啊，挖一个洞，然后那猴子呢看得很奇怪嘛，因为他又绑红线啊，绑什么的，然后他就好奇，那个手就伸进去要抓那个椰子啊，就是要抓它里面的东西来吃啊。但是他猴子都这样嘛，他手伸进去呢，他抓不到东西他就不会放手的啦。那所以你看他整个手被那个椰子啊这样子吊住的话，你说他怎么走得掉？他一定被抓的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亚热带地方都是这样抓猴子的哦。你们有听过吗？没有啊，你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啊。那猴子如果两个拳齁、哦、都挂着一个椰子在这里，就证明他逃不了的啦，一定被抓的啦啊。那这个他这一个笑话齁、哦、这个小故事说明什么呢？他说就是我们凡夫齁、哦、很容易齁、哦、当我们抓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啊，你就是不放，你不放就是不放的，真的。我们明知上吊了还是不放了哦，宁可被抓这样，因为还是可以吃椰子啊，到最后这样。这个就是没办法哈。那所以你看在这个譬喻里面啊，他就说你只要那个手放开啊，其实你就重新获得自由啦，这个猴子啊啊。但是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啦，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很容易啊。但是我们一起来共勉啦啊，嗯。好，我们来看七地，第七地菩萨。第七地呢称为远行地。为什么说远行呢？是不是这个菩萨走到很远去旅行哈？不是，他刚好相反，就是要走很远才能够到达到这一地，叫远行地。要走好久哦，走到七地，你看哦，走了多久啊？二阿僧祇劫哈，七地呢就是走完阿僧第二阿僧祇劫走完了，所以很遥远才到达，要远行地。那远行地呢，于灭定念念能起能入啊，方便度次然二僧祇劫满啊，方便度次然就是十波罗蜜里面呢，它是方便度啊偏胜。好，我们来看下一页316。那第七的远行地，它就于灭尽定能够念念起定，然后念念入定啊。一般人能够入定出定呢，就是得到了操作意味，也得有方便哈、啊、就是得到了操作意味，但是他还是要有方便才能够再入定再出定。 所以在修习禅法里面哈，我们在住脚哈二十七，住脚二十七哈，通常我们修习哈，不管是禅定或者是毗婆舍那，都有三个阶位，一个是初习业位，第二呢已熟修位哈，第三是操作意位。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比较困难的啦，比较艰难，比较用力哈。已熟修位呢，就是你已经有契入了哈，比如说禅定，你可能有禅相了，你契入了禅定啊。那操作意味就是，我有听在南传他们学习禅定的这个部分的经验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他们说，假如身体太虚弱哈，整体我们的肉体啊，假如我们的身体太虚弱哈，你契入定哈。你一入定哦，他会一心就弹出来了，然后你下一次再要很用力的再进去，就是你身体太虚弱啊，要得到禅定哈，也要花很大的力气才可以。所以身体壮的人哈，其实修禅定是比较好一点。所以你看哈，缅甸有一些禅师很胖的，对不对？很胖的，是不是？他们不是吃刀没事干在那里哈？就是那么胖了，不是哦，啊，那是能够看受这个禅定啊，啊，当然啦，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啦，哈，也是一个因素。那最重要当然是我们的意念。那所谓一以熟修位，就是他进去了禅定，他直接进去禅定呢，然后退出来。我跟你讲哈。有人跟我说过这样子的经验呢，就是你第一次进入禅定呢，就好像我们你第一次到过没有到过的地方啊，你第一次去的话，你第二次开车想再去哦，有时还要看一下地图，对不对？对不对？有时会走错路的哦。那入禅定也是这样的哦，你第一次进去哦，但是第二次要进的时候，有时你就是要重新摸索你第一次大概是怎么进去的。就是要稍微回忆一下你是怎么进去。那操作意味呢，就是你已经很熟了，就是你去那个地方、哦、已经去到很熟了，那有没有开灯、哦、你都可以不会迷路了，这样。所以操作意味就是非常熟悉了，非常熟悉。所以初定入定、哦、在南传里面有讲有五自在啊，就是初定自在、入定自在、还有住定自在等等啊。那有一些人是入定自在啊，处定不自在，所以呢他要很久才会处定，或者是呢啊要别人叮他才会处定，这样啊。那我们呢是入也不自在，处也不自在，住的时候自在，为什么？睡着了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修习有这样子的过程啊，就禅定都有的哦啊，都有这样的过程。嗯， OK， 好，我们时间待会要休息一下、哦、啊，我们待会再继续了哈，嗯，好，休息。